刚才有人问一个也是跨文化的问题啊，现在因为我们要跨文化，所以顺便也回答一下啊，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啊？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好像蛮热门的问题哈。好，那我就试试看回答啊。嗯，出埃及记不是那个利未记，利未记十七章，这个是旧约的律法。十七章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好，这里说呢，不可以吃血，为什么呢？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啊，那个活物的生命在血中，而且血是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赎罪。那我们知道旧约所献的是牛、羊跟山羊啊。那么，但是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很清楚啊，牛跟羊的血都不能够除罪。牛跟山羊的血主要是预表耶稣的血，是不是？啊，因为旧约的祭物是预表耶稣基督嘛，耶稣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啊，所以旧约的动物的血是预表耶稣的血，所以呢，旧约时代不可以吃血啊。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其实有两派，今天可不可以吃血？在新约时代啊，有一派说可以吃血，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耶稣的血已经流出来了，所以动物的血不再有预表耶稣的血的功能了。既然没有失去了这个预表的功能，因此可以吃血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人反对这个说法呢？主要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啊。那么耶路撒冷大会呢，他们的主要是讨论信耶稣的外邦人需不需要行割礼啊。那么他们决定说不用行割礼，可是有几件事情需要注意的啊。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那个别的重担就是指割礼了啊，割礼不用了，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啊。好吧，既然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而且写信是写给各外邦的教会啊，那么中间包含要禁戒那个血，并勒死的牲畜啊。勒死的牲畜为什么不可以吃呢？因为血在身体里面嘛。你知道犹太人啊怎么样处理动物的血呢？是割那个喉咙啊，心脏还在跳了。那么血就因为心经还在跳嘛，血液还在循环，所以大部分血都流出来，都流光的啊。勒死的动物呢，血都在身体里；割喉咙的血的动物呢，血大部分都流出来了啊。不但如此，犹太人烤这个动物的时候哈，火在那个动物的尸体的上面烧，然后剩余的血大部分还在地下来。把它递掉的啊。所以呢，从犹太人的眼光来讲来看哈，今天不吃血的基督徒还在吃血，因为我们处理那些食物哈，根本并不是好像犹太人所处理的啊。如果你是去吃牛排哈，是不是煮熟一点就不算是不吃血呢？不是，血被烤焦了还是血了 啊，是不是只是说三分熟哈、啊，可以看到红色的液体就算是吃血啊？不是了哈、啊。当然那个如果吃一大块那个所谓猪红啊之类的，更加是吃血，是吧？嗯。不过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基督徒有一些人说我不吃血，他们吃血，五十步笑百步，都在吃血。所以呢，是否因此就需要惧怕神的审判呢？啊，不是啊，我还是比较偏向这个动物的血不再有预表功能，因此在新约时代吃一些血无所谓啊，那么，但是这里哈、啊，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怎么解呢？啊，我想是从犹太人的心理来了解。如果你听你是一个犹太人啊，你也信了耶稣啊，那么你听说一大堆外邦人都信主了啊，你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外邦人的哈、啊，这个你听说小亚细亚那边开始很多人信主了哈。啊，然后不久以后保罗还跑到马其顿，去到欧洲带领马其顿人信主，后来又跑到希腊，又带领希腊人信主，外邦教会越来越多了，是的。犹太人最怕的啊是什么啊？怕那个外邦人的，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的以往的行为啊都是很差劲的。如果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受洗啊，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不需要先行割礼，学习摩西律法，遵守摩西律法，他们从外邦人直接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啊，跳过这个做犹太人的阶段，啊，不用了哈。那么他们会认为，从犹太人的心理学来讲，这心理来讲，犹太人最怕那个奉主名。就是说算是那个归入主名下的外邦基督徒做什么事情，这个信里面所解的就是犹太人最怕外邦信徒所做的事啊，就是这几项啊，禁戒、祭偶像的血、祭偶像的物跟血啊，勒死的牲畜跟奸淫啊，他觉得外邦人整天都犯奸淫的啊，至少你们基督徒不可以再犯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主要二十八节，我看哈，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犹太籍的基督徒啊的最担心的事情。那么如果外邦的信徒这些都不会做，都不做了啊，好吧，那就让他们不行割礼，不需要成为先归入犹太教，就直接成为基督徒就算了，就是按犹太人、犹太信徒的心，啊，按犹太籍的基督徒的心，啊，那么神学方面呢，还是需要说，动物的血已经失去了预表的功能，因此可以吃，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碰到一些基督徒，听说可以吃血，就开始进入斗争状态的话，你就还是为了维持教会的和睦，不要吃血吧，啊，不要争吵。对，啊，就是啊，那么如果我这样讲啊，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不要吃血吧，啊，那么他们就满足了。虽然我的神学是告诉我可以吃。以前藤金辉牧师啊，那个香港那个这个老传道哈，啊，很有声望很高的哈，他也是神学方面他说可以吃，但是呢他为了避免争论他就不吃啊。那么有好几位老传道都是如此啊，所以好像大家都说可以吃，但大家都不吃。不过你知道我们买了犹太人的会堂子啊，那个犹太人这些风俗习惯我也是比较了解啊。其实我从念大学，我在美国念大学的啊，就有犹太人的朋友啊，也认识信主的犹太人啊，嗯，他们根本不觉得我们不吃血的人真的是不吃血，都在吃血啊。所以呢我们中间如果分再分派啊，那个不吃血的人看不起吃血的等等啊， 从犹太人角度来看，你们是五十步笑百步，通通都在吃血。除非你要按照他们的很严谨的方式来处理那个动物的血啊，否则的话，我们都在吃血。好，这个就是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啊，没有超过这些话的智慧了，就这样子了啊。再追问我一点用都没有啊。好，不知道得罪多少人，不没关系，没放了。好，那我们看那个第三小点，跨文化救灵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27节，保罗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这个叫做宣教士的做人原则。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可以建立犹太人跟外邦人并存的教会。像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虽然他不在律法以下了，因为他是活在新约时代了，他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啊。比如说他有一次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悦，他就跑到圣殿里面去行一个礼啊，而且呢他还替另外几位犹太人也要去圣殿里面经过什么仪式的替他们出钱，对的那么当然那一次的话，保罗就被逮捕了不过保罗愿意做这些事情。有一次呢，他要带着提摩太到处做宣教旅行，为了犹太人的缘故，他也替提摩太行了割礼。虽然那个他跟耶路撒冷割礼派的人极力的争辩耶路撒冷大会也宣告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因为那个提摩太他至少妈妈是那边是犹太人，所以呢，为了避免一些争议他就叫提摩太也行了割礼所以呢，保罗在犹太人中间，他愿意服在律法以下；像外邦人中间呢，他不要求外邦人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在外邦人中间，他就好像没有律法的人但是呢，他讲那句话就怕人家误会，觉得保罗是无法无天的人，所以呢，他只好21节那里说：“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以下他就是服在基督的命令以下。”然后22节，像软弱的人就是对这个偶像那个还是很敏感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为了得软弱的人，他就愿意不吃肉像什么样的人，他就愿意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呢，如果你有一天在参加一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刚好他们看到美国队斗中国队你就看看四周围，他们为哪一个队喝彩，你就为那个队喝彩就是了。那跨文化就灵魂我们看24-27节，岂不自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是有方向的，他不是没有原则的人，他不是无法无天，他是有一个方向的他要得到从上头来的奖赏不要过分属灵，不要说我侍奉主，我愿意为主死，我不需要得任何的奖赏你知道耶稣也是为了摆在他前头的荣耀 而轻看羞辱。保罗也是在世界上愿意为主受很多的苦，为了得将来的奖赏，得从上头来的奖赏是应该的，是道德的。要追求从人而来的荣耀才是那个不合神心意。所以不要试图比保罗，也不要试图比耶稣更属灵。我们应该要追求天上来的奖赏。凡事都有节制一个运动员他需要节制他要很讲究吃什么不吃什么需要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呢又不能够增加很多的脂肪或者什么运动员要很节制所以保罗的话有这个运动员的心态如果为了爱心就不吃肉他就愿意不吃肉。我最近呢想要戒掉咖啡很难哦那么我很喜欢咖啡那么但是呢也戒得蛮成功可是为了讲到有精神一点我今天早上就偷偷的喝了一杯咖啡不要告诉师母愿意为神的道而牺牲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这次跌倒的心里面很愉快好吧那么保罗有这个宣教士的心态他记得耶稣的大使命就是要让万民听到福音那么所谓的万民听到福音呢保罗的做法是很有战略性的每一个地区他都会知道哪一个城是最有战略性他就要去到那个城建立教会那个城建立教会了以后呢他就盼望这个城的教会慢慢会增长也会向四周围的地区传福音那么他自己呢就不会待在那个城很久待个两年就已经算是很久了那么他就跑到别的城去别的地区去建立教会他就是从一个城一个地区跳到另外一个地区所以到了罗马书十五章他说他已经从这个耶路撒冷一直传到马其顿的西北了跟着他要去罗马他也希望罗马的教会给他送行让他可以去西班牙西班牙是当时罗马帝国西边的地级所以保罗就是盼望在他的有生的年日就把福音传到他所知道的地级那我们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两千多年了福音还没有全遍但是这个世纪主的教会普世性教会应该可以完成福音使命从这个甚至一些俗世的因素来看教会可以在这个世纪结束以前让万国万民每一个族群都有教会都有他们语言的圣经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但是每一个族群都可以在其中建立教会有他们自己的圣经在1999年Wycliffe圣经翻译社他们就发现哇还有2000多个语言很多都是那个小的族群的语言还没有圣经那么要把圣经翻成这2000多个语言至少新约圣经翻成这2000多个语言呢他们在1999年估计还需要150年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这个世纪就不能够完成福音使命了你没有圣经很难建立教会的很难的结果呢今天他们看法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就是这十几年以来翻译圣经的软体有很大的进步可以大大的加速那个圣经的翻译然后通讯的设备也是大大的加速大大的进步了因为以往翻译了必须要回到那个部落里面问那个懂得母语的人我这个翻译你听看你听完以后告诉我用你自己的语言告诉我这句话什么意思要这样子要那个测验那个所翻译的经文有没有能够答译但现在以前的话就要坐一段飞机坐一段吉普车然后再翻山越岭走到丛林里面去 才能够做这个事，现在不用了啊，通讯设备很大的进步。所以呢 Wycliffe 圣经翻译会认为到了2025年每一个语言都有人开始翻译圣经了，实际上所剩余的那些2000多个语言每一个语言都已经开始在翻译圣经，表示说到2050年这个世纪的 中间点应该每一个语言都至少有新约圣经了。所以呢这一个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应该可以完成福音使命，但是呢华人的基督徒必须要参与。你知道华人基督徒不只是台湾了我也在想到中国大陆至少有7000万信徒嘛而且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方面也有一些实力了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动员华人的基督徒也参与，很积极的参与跨文化的宣教我们应该可以完成这个福音使命至少我们不应该全部都让韩国人来做嘛，是吧？那个韩国人很快成为那个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个国家，这么小一个国家美国的话差派宣教士的话还是很多，可是呢美国的宣教士生活水准太高他们有些时候奉献了以后筹款筹个2-3年都筹不到，不能够出去所以我们还需要学会简朴的生活然后我们还是需要比如说孩子们的教育怎么办，在家教育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以前我们都不懂现在的话越来越多这个在家教育所以我们可以华人教会必须要动员。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在座每一个都要成为跨越文化的宣教士我乃是说在座每一位都应该积极的参与这个普世宣教的事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问做一个祷告，求问上帝说按照我的处境，按照我目前的处境跟我的恩赐跟才能跟资源，我应该如何行才能够最有效的参与普世宣教运动。每一个都基督徒都应该做这个祷告。然后如果你的情况改变了你又需要再次的做那个祷告，再一次寻求神的旨意那么这个的话需要积极需要花时间收集资料，需要学习当然教会可以帮助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积极参与以往就是每100个基督徒可以支持一个宣教士，就是至少以往100年的惯例是这样子那么看看了可能可以更多但是华人基督徒这个世纪必须要起来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纪完成福音使命这个第9章保罗就是把跨越文化的宣教士的心智介绍给我们，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就知道如何参与这个跨文化的宣教事工，你即使不是全职的跨越文化宣教士你也应该有所投入有所参与需要做那一个祷告跟着呢我们看一下第三大点我的东西在这里如果你看我的讲义看得厌烦呢就看 PPT， 看 PPT 看厌烦就看讲义两个是一样的这又是一个跨越文化的问题蒙头的问题，这是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呢你知道天主教还有很多妇女进去圣堂的时候会把一条纱布放在头上才进去的，修女头上都带着东西的，都带不同的东西的就是女人蒙头嘛弟兄会的传统聚会所的传统姐妹们都蒙头的在中国大陆 受这个传统影响的教会啊，有些时候被别的家庭教会称为蒙头派啊。不但如此哈，西方哈，如果还是基督教的机构、基督教的学校、大学或者神学院或者什么哈，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哈，会有崇拜嘛，是不是啊？崇拜的时候，男生都把四方帽脱下来的，女生都戴着的。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传统？不知道哈，那个上台读圣经了，帽子拿下来才读圣经，啊，唱诗歌的时候帽子脱下来的，啊，所以呢，西方一直有这个传统哈。不过现在的话，在教会里面啊，绝大部分姐妹们都不蒙头了，啊，那么我也赞成不需要蒙头。不过为什么可以赞成不蒙头，现在要有个交代。我们看那个第十一章一到六节，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剃头、剪头哈，是羞愧的行为了，他不是真的是要鼓励大家，鼓励女人啊剃光了头，不是了，啊，他只是说，这个不蒙头的话哈，如同剃了头一样，同样的羞愧，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哈，首先第三节他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啊，这个在后面他也会讲啊，他说先是造男的，后是造女的，男人不是为女人所造，女人是为了男人所造，啊，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啊，神说男人那个人独居不好啊，造一个女人帮助他啊。那么另外呢，保罗在以弗所第五章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也是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了啊，就是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丈夫要爱教会，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所以呢，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啊，顺服这个观念呢，在二十一世纪呢几乎讲不出口，是不是 啊？但是顺服本身不是那个不光彩不好像差劲的行为啊，顺服可以是一种很尊贵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啊，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就是耶稣基督的本性啊，以他的神的儿子的本性，他是与上帝同等的啊，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既然有那个人的样式，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所以，耶稣基督的顺服哈，是让耶稣基督得到至高的尊荣的。他在今世的时候，他顺服，他背十字架的道路，他经历那个无辜的受苦。然后呢，他被升为至高从上帝那里领受那个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啊。那这里我要需要解释一下，按照神的儿子他的神性，他是这个神性不改变的，他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与神同等的。但是成了肉身那个人哈，耶稣基督啊，他是神的仆人啊，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神的仆人。他是人类第二个代表，他是末后的亚当，啊，以他人 的人性来讲，他是在上帝以下，他是基督，基督就是君王的意思，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当神的儿子，当耶稣进入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的儿子并没有失去神性，乃是加添一个人性，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取就是加添。所以耶稣基督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一个位格，而且到永远。这是标准的基督论，两个本性，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一个位格到永远。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到永远，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到永远。你可以记得这个，你就是正统的基督教。无论是基督教或是天主教或东正教，都接受这个正统的基督论的。那从这里看起来呢，耶稣是借着顺服为我们成全救恩的，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借着顺服为我们赚取回来的。而且这个顺服甚至无故的顺服，十字架是无故的受苦嘛，无故的受苦是一种最大的尊荣，在神的计划里面，耶稣借着顺服上十字架为我们成全救赎。所以如果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求你委屈一点顺服这个也就是跟随主的脚踪行而已，这个是让我们取得最大的尊荣的一个过程那么夫妻关系呢按照腓立比书第五以弗所书第五章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的话是一种螺旋式的关系。什么叫螺旋式呢？就是丈夫跟妻子不要僵持在那里妻子说你要效法基督以舍己的爱来爱我，那么丈夫说不，你要先死心塌地的顺服我，那个妻子说不，你先要跟耶稣一样舍己的爱来爱我这样就叫做僵持在那里这个就不好因为我们人都是脆弱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妻子是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丈夫，没有一个丈夫可以跟耶稣一样爱耶稣爱教会的方式来爱妻子，我们都要成长。我举个例这个有位丈夫他很努力要效法基督的爱那么他就看见我的妻子好像蛮有教导的恩赐因为妻子在主日学里面教孩子的时候他那一班都是最多的孩子别的班呢有些老师越教孩子就越少，他妻子一教的话孩子会一直增加，到后来他那个课次都坐不下所以呢丈夫就跟他说看起来你有这方面教育方面的恩赐你不如是晚上去选一些那个神学院延伸部的课程让你装备一下尤其是圣经神学还有基督教教育方面好好的装备一下那么妻子说很好那个你这样讲很容易不过呢如果我每一个礼拜一两个晚上要去上课，而且还需要做功课等等那么我上课的时候谁照顾孩子们吃晚餐孩子们还小谁照顾他们上床睡觉九点钟他们要睡上床等等谁照顾那么这个丈夫一下子不小心他说我来照顾那么妻子说包括煮饭丈夫就一个接着头皮说是那么妻子说不能够我去进修大概需要三年时间孩子们不能够三年都吃披萨丈夫说没关系所以丈夫就付出很大的牺牲那么那个妻子果然三年以后学成了果然他就后来就负责他的教会的主入学那主入学的学生呢 本来是50个人，后来变成100，后来变成200，后来变成300，哇，他就是变成一个很庞大的教会的主日学的校长了啊。如果你主日学有300个孩子哈，将来这个教会一定会更大的增长，因为眨一眨眨一眨眼啊，那些孩子都会变成大人啊。那么当然很好了哈。可是呢，有一天丈夫回来跟妻子说哈，我的公司想要把我调到外蒙古去啊。那么我也是有心想要那种职场宣教哈，在外蒙古哈，跟一些其他2-3位基督徒合作，在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你愿不愿意一起去啊？我们全家都一起去外蒙古。哇，去外蒙古啊。那么丈夫好像有心要在那边开拓的样子哈。这个丈夫一直都不热心哈，现在去外蒙古就开始热心起来了啊，怎么搞的啊。那么他就问说，外蒙古那边教会有没有主日学啊？因为他的恩赐就是主日学嘛，是吧，妻子啊。丈夫把他恩赐培养出来，他恩赐现在更宝贵了哈，可以做几百个人的主日学的校长了哈。丈夫说，我去开拓教会，教会都还没有开拓起来，哪里会有主日学啊？所以妻子就上网研究一大番哈，就发现果然那边啊，这个半径300公里都没有一间教会有主日学的啊。骆驼很多，不，主日学没有。如果哈，她要跟丈夫去的话哈，她不是很委屈嘛，是不是啊？她就是要献上更大的顺服，如果她的恩赐没有培养，她就是教一般学生啊，那也无所谓啦啊。丈夫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她等个1-2年，她也可以有一般小孩可以教，是不是啊？但是呢，300人的主日学，恐怕不会很容易了，在外蒙古啊。所以你就发现呢哈，如果丈夫舍己啊，培养妻子的恩赐，让妻子比以往更加荣耀，说不定妻子过一阵子需要付出更大的顺服。这个叫螺旋式的成长，螺旋式的成长啊。如果妻子只是叫一个小的主日学的班啊，那么另外就是煮饭洗衣服啊，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啊。但就是因为他是300人的主日学校长，要去外蒙古就很难了啊，他要付出更大的牺牲，他的顺服就是很大的牺牲啊。那去到那边的话，丈夫就要更加照顾他啊，希望也可以再发挥妻子的恩赐啊，不知道什么恩赐了哈，骆驼专家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那所以呢，我觉得哈，就是丈夫舍己的爱应该是升级的，妻子的顺服也应该升级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要求现在啊，双方都可以还有完美的表现，因为人都是脆弱的啊。所以这个叫做螺旋式的成长。好了，这个就是让我可以往下看了哈。那么女人蒙头的问题哈，怎么了解？首先要说的就是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这里所讲的祷告就是在会众聚集的时候站起来带领会众祷告。这里所讲的讲道翻译的不好，应该翻为先知的讲说，先知的讲说啊，原文是 prophetio 啊， prophetio 是做先知的讲说。实事上那个先知讲道翻的比较好一点啊，先知讲道。但是先知讲道也不太好，因为讲道好像是很长一篇道了，因为有些时候先知的讲说只有1-2句话。所以你范围先知讲说的话就是可长可短。听说一下前书第5章说 范为先知的讲论，讲论好像听起来也是比较长，所以最好的翻译我觉得还是先知的讲说，可长可短。所以呢，姐妹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蒙头，就可以起来带领会众祷告，或者起来做先知性的讲说。先知的讲说是什么呢？是受圣灵感动，然后把圣灵赐给他的话语讲出来，是即兴式的，不是事先准备过的那些。那么这个的话今天下午会进一步的讨论先知讲说。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节哈，这里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的记号。这里范围福权的记号也不完全对应该说应当在头上有权柄的记号。换句话说，如果他蒙头的话，就表示他有权柄可以带领大家祷告或是做先知的讲说。蒙头就等于就是给他一个权柄可以做这两方面的侍奉。那为什么要蒙头？看你的探讨有多深。我们看那个第七节，男人本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什么意思呢？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那我们知道起初神创造人是造男造女，那么男人跟女人都是神的形象，不过先是造男然后再是造女。那么形象跟荣耀是同一回事，同一回事。男人是神的荣耀，荣耀其实原文就是荣光，荣光。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反照神的荣光，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反照神的荣光。那么当男人反照神的荣光的时候，不要把头遮起来，因为我们在荣耀神，天使就看到我们是在反照神的荣光，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荣光了，好像月亮自己不发光，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是不是所以我们人，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反射上帝的荣光，让天使看见。不过呢，女人呢，就是因为是男人的妻子嘛，女人本来就是应该是男人的荣耀妻子是丈夫的荣耀。所以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是 F.F. Bruce 的解释。Bruce 是二十世纪大概是最棒的新约学者，或者是最棒的新约学者之一吧，谦卑一点，替他谦卑一点，那个最棒的新约学者之一他怎么说呢？他就是让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这里说，我们纵然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好像一面的镜子反照上帝的荣光，而且是荣上加荣。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荣光越来越大，那么给天使可以看见。我们人一般看不见那么至少我看不见，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我荣光那个大概看不见我最近去了圣地的旅游然后上了西乃山下山的时候太阳下山了那么有一位同学替我拍一个照刚好呢太阳在我的头后面。那么你知道吗？摩西第二次上西乃山下来的时候，他脸皮发光，是不是我说你看，我在西乃山上半小时，结果就是哇这样子。那这个就是 这个只个是一个例证而已哈，这个不是真的哈，太阳而已了，不是神的荣光哈。但是我们真的是在反照神的荣光的啊。那么，F.F. Bruce 就说哈，男人不要蒙头，因为男人在敬拜的时候在荣耀神。那么妻子应该是荣耀丈夫的。妻子如果不蒙头的话，他就发出了荣光哈，好像他在荣耀丈夫嘛哈。那敬拜神的时候不应该荣耀男人，应该只是荣耀神啊。所以呢，妻子应该放遮盖他的头，免得他在敬拜的时候荣耀人，不荣耀神。他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解释。不过你说这个是 F.F. Bruce，那么可能是有道理哦，啊，那不过我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啊，老早就发现他是弟兄会背景的。当然他讲话就是喜欢是支持这个蒙头嘛，啊，所以这个你知道他的背景哈，啊，你可能就会把他所讲的打一个折扣啊。不过他这样讲的话哈，啊，我想来想去是还是有道理，有道理啊！啊，我们男人啊，我们男女哈，啊，都反射神的荣光啊。那么，妻子在敬拜神的时候荣耀丈夫，好像不太对嘛啊。所以呢，就遮起来啊。所以直到今天哈，啊，如果你去美国的基督教大学或是神学院哈，啊，毕业典礼的时候，福音派的哈，啊，男生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敬拜的时候帽子脱下来的。华盛毕业典礼都是如此哦，只是我们常常都忘记，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回事而已啊，他们没有把这个脱帽子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连起来，或者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连起来啊，他们只是说男人要脱帽啊就脱帽这样子啊。去圣地之旅也是，那个导游会提醒大家，进去天主教或者东正教的礼拜堂的时候，男生要脱帽啊。我们有一些神学院都糊里糊涂的，有些时候戴着帽子进去。好吧，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是女生都要蒙头了吗？我们是不是都变成蒙头派了？不一定啊。有一位也是新约学者，也是教会历史的学者，叫 Philip Hughes 啊，也是蛮有分量的啊。那么他写了一本蛮有分量的希伯来书的注释啊等等哈。他有一次写了一篇很短的短文，他是什么建议呢？他说哈，我们跳到第十五节啊，譬如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讲到神的荣光了哈，这个荣耀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用的荣耀了啊。这个人很漂亮哈。那么好像是很炫的样子哈，或者是他很体面哈，那么我们就是觉得啊，这个人好像很荣耀哈，是那种荣耀哈，不是神的荣光。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那么 Hughes 说哈，原文这个做这个介词哈是安体。安体的话哈 ，anti 哈 ，anti 安体啊，其实有那个代替的意思。女人的长头发可以代替这个盖头那个头盖啊，长头发就可以代替蒙头的布，这意思。所以呢 ，Philip Hughes 他就是。提倡说哈，女人本来头发就是比较厚、比较长、比较多啊，这个是天性啊，很少看到女人秃头的啊，男人秃头很多啊，女人秃头很少了，果然是这样子啊，2000年以后都是这样子，是不是？那么他说好吧，他是圣公会的背景啊，他是英国人呐 啊，所以他说，其实女人不必蒙头。你们的长头发就是用来代替这个蒙头的布。哎，这个也很有道理啊！按照这一节的希腊文法，完全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另外的人就说：“那前面那几节哈，不是变成废话了吗？ 对不对啊？你单独这一节可以这样讲，但前面的几节啊，就是先是造男孩，后来才造女，是不是啊？男人不是为了女人造，女人是为了男人造，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此女人应该盖头，免得在敬拜的时候她荣耀男人，不荣耀上帝。这前面那句话不是变得都废话了吧？所以有些人就反对菲利普斯这个讲法。但菲利普斯这个讲法呢是有道理的，按照希腊文第十五节可以这样解，怎么办？大概二十年前吧，有几位姐妹出了一本书叫做还我伊甸的丰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是香港出版的，还我伊甸的丰容，就是完全是从那个姐妹的角度来写的。那本书后面有个附录，有一段解经的话，解得不错。那么华盛的老院长林道亮他看了他赞同。你知道那个解释是什么？保罗是针对两个不同的文化的人而讲的。犹太人的话你知道是很懂旧约圣经的。所以前面那段话当保罗引用创世纪，他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保罗是对犹太人说让犹太的妇女们继续蒙头。他们蒙头呢就是一个权柄的记号，让他们有权柄可以在大会中起来带领大家祷告，或是做先知性的讲说。那么至于希腊的妇女，希腊的妇女习惯是不蒙头的，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不需要蒙头，因为他们的长头发就代替那个蒙头的布。所以保罗是针对犹太人，就是说让犹太的妇女继续按照他们的传统来蒙头，当然跟今天的犹太人做法不一样了，这个是2000年前了，也让希腊的妇女继续按照他们原来的做法继续下去。其实保罗就是说两个文化不同的族群，两套不同的做法，这个也是一个跨文化的一种思想的方式好像处理那个祭拜偶像的食物，是不是也是两种不同的人理智派应该这样做，敏感派应该那样做。这里的话犹太妇女应该这样做，希腊妇女应该那样做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 Bruce 跟 Hughes 两位解经家都正确，都正确，只要把 Bruce 所讲的归给犹太妇女应该这样做，然后呢 Hughes 所讲的归给希腊妇女，他们就这样做希腊妇女的长头发就代替那个蒙头的布，犹太人的姐妹们继续蒙头，蒙头他们就有权柄站起来可能在以前犹太会堂里，犹太人会堂犹太人的妇女没有权站起来说话的，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只要他们蒙头，他们就有权柄可以祷告或者是做先知的讲说。好，那么这里还有第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代替盖头的第十四节有本性这个字原文是 physis， 我们现在用的物理physics 这个字从这个字来的本性的话要翻的话可能就是翻为自然规律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所了解的自然规律就是如此，男人就是应该头发比女人短一点，女人头发就应该比男人长一点这个也比较漂亮，是不是也比较吸引人的人本来就是如此那个自然律不是告诉你们这个吧因为外邦人对旧约圣经不懂嘛可能他们信了主以后有一些人可以渐渐的越来越了解但你知道当时你要 拿到一本圣经不简单哦，啊，不简单哦，啊，因为那时都是手抄本的，啊，所以呢，有一些外邦的基督徒，既然是即使信了主两三年，他们摩西律法还是不懂的。但犹太人从小在会堂就听那个摩西律法，啊，所以呢，他向那个犹太人讲道理呢，保罗总是会引用旧约的经文。像外邦人呢，他就是引用那个上帝的创造，啊，自然律，啊，自然原则，啊，所以呢，你看前面啊，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就引用创世纪，然后到了第十四节，他就引用 Fuses， 啊，神创造大自然就是如此，啊，所以啊，这个也是一个线索了，就是表示前面是跟犹太人讲，后面是跟外邦人讲。啊，所以呢，对两个族群两种不同的劝勉，这样子的话，保罗就可以保住啊，两个族群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可以和平相处。那么今天呢，我就会说我们华人的社会比较像希腊人，而不是像犹太人啊，反正而不是像2000年前的犹太人啊，姐妹们不需要蒙头，你们的头发就是赐给你们代替那个蒙头部啊，所以如果你下次碰到弟兄会的召会的或者其他要求蒙头的人，你就用那个15节啊，你说我的长头发就是上帝赐给我代替盖头的。就是这样子，就应该可以了啊，好吧。那么，如果你更要进一步做研究的话，我就是建议你买这本《还我伊甸的丰荣》，不是丰盛，丰荣啊，《还我伊甸的丰荣》啊。不过，可能这本书也不知道有没有绝版啊。华盛图书馆有。好，那现在有没有问题？大家，等一下，我们还要播放一个微电影啊。啊，就是叫种子。那么不知道现在对刚才所讲的哈，那个跨文化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我们提了祭过偶像的食物，我们也提到吃血的问题，是吧？我们也提到那个蒙头的问题，我们也提到保罗这个宣教师跨文化的心智，啊，这些我们都提过了，有没有问题？是。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为什么要为天使的缘故？
因为上帝的会众，教会的真正的意思应该是会众，旧约耶和华的会众，是不是？当耶和华降在西乃山的时候，四周围都是千万的天使，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都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有那个诸长子的会众，也有千万的天使，所以当神的百姓聚集的时候，神的会众不只是人，也是天使。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发出来的荣光，我们肉眼看不到，上帝看得到，天使也看得到。所以为天使的缘故，女人只要有这个服这个权柄的记号，他们就是没有违反上帝所安排的秩序，宇宙的秩序，他们可以有权带领祷告跟做先知性的讲说，有人甚至说天使是维持上帝所设立的宇宙的秩序的，所以呢，在天使面前，女人蒙头就表示说他们可以做这两项的侍奉，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会堂里面没有办法，女人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做这两件事情，在新约教会里面女人有权柄可以做两件事情，所以呢，在为了天使的缘故啊，不要让天使觉得我们不按照规则啊，只要有这个记号就是有权柄做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个记号也是表示说姐妹们啊，在家里面愿意顺服丈夫，这个还是逃不掉的哈。 我无论怎么解经，没有办法把那个妻子要顺服丈夫解为妻子不需要顺服丈夫。我到目前我还没有那个功力可以解到这个样子。妻子顺服丈夫还是需要顺服丈夫啊，我没有办法解到妻子不需要顺服丈夫。所以呢，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所以女人不要拼命发出光来荣耀男人啊，在神面前就是长头发或者是放一块布。那么你要两样都做，也没有律法禁止，就是说既有长头发又加一块布，没有律法禁止。还有没有问题？我这个解释是有一点另类啊，但是呢不是我发明的啊，是这个《还我伊甸丰容》这本书的有一位姐妹的解经啊。这位姐妹其实也是我的学妹，我们也都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毕业的。那么也不是我先肯定她啊，林道亮他已经被主借去了哈，那个老华神的老院长他也肯定这个解释啊。那么另外 F.F. Bruce 跟 Hughes 两位都是重量级的新约解经家啊，他们的啊好像两个不同的立场，但是这本书就把这两个立场统合在一起了啊。那么我是觉得第九章保罗的跨文化的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做这个统合。所以第九章保罗这个在律法以下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在没有律法当中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哈，为了要多得一些人，这个是总原则。这个总原则的话帮助我们处理祭过偶像的食物，帮助我们处理那个蒙头的问题。保罗就是这种，如果他看那个中国队斗美国队，他两个队都合成，是不是啊？这边得分了，他就好啊好啊好啊，那边得分也是好啊好啊好啊，这样子，两边都好就可以了，最好打个平手。还有没有问题？好像没有了啊。那么跟着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微电影啊，这个是比较旧一点的电影啊，而且追溯到很长一段历史。OK， 把时间交给电影。
1854年，一个英国医学院学生带着一个意向与基督的爱来到中国。1865年，戴德生在上海创立中国内地会，在中国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扎根，使基督的爱在中国内地爆炸性的传开。在中国这片苦难大地服侍了50年之后，1905年，戴德生带着中国人满满的爱回到了天家。中日战火中，这个爱的故事从未间断。戴家第三代承先启后，在河南与陕西完成戴德生未尽的使命，开创了圣经学院。大时代的动荡中，这个爱的故事依然没有止息。1970年， 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共同意向的呼召下，全球第一所跨宗派研究院级的华人神学院，应运时代的需要，在台湾诞生了。由吴永长老担任董事会主席，戴绍曾博士担任第一任院长，承接神国使命第一棒。历经八年的祷告，四年的推动，三年的行工，华神于1979年正式迁入汀州路华神大楼，再次经历神从无到有的丰盛恩典。
很多在西方的神学院非常重视学问，华神应该，但是同时也应该顾到学生灵命的增长。
1980年，林道亮博士返台接任院长，成为首任华人院长，为华神开创新格局。
我祝我们华主同学们腰酬加班，是可为先知，不可为享福，不可为名禄，不可为钱禄，那可为礼禄。
在此时期，因献身青年逐年激增，华神经历了量的成长，神适时兴起二期建校施工。第一届校友黄子佳博士兼任院长，成为创校20年来第一位孕育自华神的院长。1994年，黄子佳院长为了与华神同学亲身经历摩西与主面对面的感动，带领学生登上西乃山。
当年你是摩西的神，也是今天我们的神。
阿门。
亲爱的主，我们真愿意常常与你面对面，是你所认识的朋友。
阿门。
我们一生服侍你，来与你同心，与你同行。
1998年，对全球华人福音事工有极大负担的陈继明博士应邀来台接任院长，带领华神迈向新纪元。2004年，神呼召第十届校友赖建国博士继任华神院长，承接神国意向与三期建校使命。时间的巨轮推进21世纪，这是一个华人的时代，也是百年成长的全球华人教会自立的时代。2008年，海峡两岸直航的门开启了，台湾培育中国传道人之门也开了。神在旷野中开道路，在不到2年内为华神备足款项，预备了一个临近国际航空城，可以向左向右开展的巴德校地，成为全球华人传道人的装备据点。近40年来，华神从无到有，已为神国装备了将近1500位仆人，像种子埋下去，埋没、埋首并埋葬，在黑暗的角落为神默默结果子。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工人却如此少。华神是神为全球华人栽种的一粒种子，随着圣灵的风，基督爱的种子将飘扬到中国、亚洲及世界，将福音遍撒全地，承接福音圣火星传的最后一棒。
求我心中望，成为我一笑，我怜悟爱护为主我敬仰，充满
刚刚这片种子就在介绍华神，那华神现在也正在经历立案与扩效的过程，请各位弟兄姐妹为我们代祷，每天为我们代祷这件事情在神的手中进行能够顺利。接下来呢，我们是休息时间，在六楼领取便当，然后601、602、603教室是开放休息，然后1:30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边来。关于那个微电影，就是昨天看的那个《往前可安》，或者今天早上看的《种子》，或者是院训，如果有兴趣弟兄姐妹可以在后面登记，可以跟我们索取，谢谢。